追寻智慧的思绪，感受悠远的情怀，家常读书时刻。
清新如雾， C.S. 路易斯著，玉书琴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第三章，说我时刻不停想念妻，并非属实。工作时，还有与人交谈时，想他是不可能的。不过，那些不想他的时刻，恐怕是我状态最糟糕的时刻。尽管我记不清为何会如此，感觉上每样事都似乎出了差错，不那么对劲。这就好像有些梦境，并没有发生什么可恐的场景，甚至你若在饭桌上提起它，也不会让旁人大惊小怪。但整个梦境的气氛，整个梦境的感受，梦里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么的死气沉沉。我现在的状态也是如此。我看见那花秋浆果在变红，却一时想不起来为何在一切物品中，它会让我如此触目伤怀。我听到那钟声在敲响，却一时想不起来为何它曾有的某种音质现在显得如此阴哑。这世界究竟怎么了？是什么让它变得如此单调、残破、不堪入目？这时我才想起为什么。这是我所惧怕的事情之一，那些痛楚，那些令人发狂的午夜，终将在时间的流程中渐渐逝去。但接下来的是什么呢？仅仅是这种心若枯槁吗？仅仅是这种生如死寂吗？是否有一天我会不再苦苦询问为何这世界犹似一条残破的街道了？是否因为那时我已经对这悲惨世界习以为常了？是否这悲痛最终会沦为百无聊赖、恶心反胃的感觉呢？感觉，感觉，又是感觉。我还是不要去感觉，试着去思考吧。从理性角度来看，妻的死为宇宙的奥秘带来什么新的因素呢？他凭什么竟能让我怀疑自己全部的信仰呢？我早已知道，不幸之事，还有比这更不幸的事，天天都在发生。应该说，这些我都考虑过。有人提醒过我，我也提醒过自己，不要顾念尘世的幸福。况且神也未曾应许我们不遇患难，恰恰相反，患难本是神计划的一部分。我们甚至被告知，哀痛的人有福了。我接受。我从没有指望凭空得到什么。当然，不幸之事发生在自己身上而非别人身上，发生在现实世界中而非想象世界中，是有差别的。但是对一个有真实信心又真心关怀他人疾苦的人而言，上述有那么大的差别吗？情况显而易见。如果我的房子一阵风来也能吹塌，这也只能归咎于它本来就是一座纸房子。瞻前顾后的信心不是信心，而是想象。瞻前顾后本身也不是真正的同情。如果我真的如自己以为的那样关心这世界的悲痛，当我自己的悲痛临到时，就不应该如此沉溺其间。这不过是想象出来的信心，用无足轻重的筹码下注，注上标着疾病、疼痛、死亡和孤独。我一直以为我相信这根绳子，直到现在它是否能拖住我这个问题变得生死攸关时，我才发现我其实并不相信。 打桥牌的人告诉我，打牌非得赌点钱，否则没有人肯认真打牌。显而易见，信仰之牌也是如此。你叫出的牌是有神还是无神，是良善的神还是宇宙的施虐暴君，是永生还是虚空。若赌注不过尔尔，你便会等闲视之，直到赌注水涨船高，高得吓人，直到你发现自己下的赌注不是几个筹码或六个便士，而是你在世上的全部家产，你才会意识到这场赌局有多重要。少于此注，不可能把一个人，一个像我这样的人，从纯粹的言语思维和纯粹的抽象信仰中撼醒。只有当头棒喝才能醍醐灌顶，只有严刑逼供才能真相大白，只有饱受苦难折磨，他才能自觉去发掘真相。我也必须承认，在某些不叫牌的时候，妻也会逼我承认，如果我的房子是纸房子，它坍塌的越早越好，而且唯有苦难才能让它坍塌。但随之而来，它是宇宙的施虐暴君或永存的活物解剖者，就变成无关紧要的假设了。上一则手记是否写明了我的无可救药呢？当现实把我的梦想碾为粉碎时，初受打击，我忽而抑郁，忽而咆哮，继而又小心翼翼，痴心妄想重新把它拼凑回来。而且一直都在这么做吗？不管这纸房子塌了多少回，我都会塌了重建吗？此刻我是否正汲汲于此呢？的确极有可能，我所称之为信心重建的东西，倘若出现，会再度被证明为只是另一座纸房子。我不知道是否真是如此，非得等下一次打击临到，比如我的身体也被诊断出患上不治之症，或战争爆发了，或由于工作上某些严重失误弄得我自己身败名裂，才能见分晓。不过这里有两个问题，从何种意义看这是一座纸房子呢？因为我所信的只是一场梦吗？或我只是做梦自己相信他们吗？至于事物的本相，凭什么我一周前的想法要比此刻较明晰的想法更可靠呢？大体而言，现在的我肯定比一个星期前清醒。难道一个头晕目眩的人在绝望中的臆想，我曾说过像脑震荡的感觉，会很可靠吗？难道是因为在那些臆想里没有什么痴人说梦吗？难道是因为那些臆想太耸人听闻了，所以更接近事实吗？但是有提心吊胆的梦，也有满怀憧憬的梦，他们都淡乎寡味吗？不，从某种意义说，我是喜欢的，我甚至察觉自己还多少有些不情愿接受与之相反的思想。其实当我论及宇宙施虐暴君等等，与其说是深思，不如说是泄愤，从中我尝到了在痛苦中的人所能尝到的唯一乐趣，反击的乐趣。其实那纯粹就是些污言秽语而已，且让神听听我对他老人家的高见。当然，就像所有极尽辱骂之能事的措辞一样，说我这样认为，并不意味我真的这样认为。我考虑的仅仅是怎样最能激怒他和他的忠实信徒。说这类的话，再痛快淋漓不过了，一吐胸中快垒，一时之间，你觉得心情好多了。但情绪的宣泄并不足为凭，猫儿对向他开刀的人肯定会又吼叫又吐口水， 又伺机反咬。但到底那开刀的人是兽医还是活物解剖者呢？这才是问题关键所在。而猫的脏话根本不能帮助解决这问题。当我思及自己的苦难，我倒也能相信他是一位兽医，但当我思及他的苦难，却较难相信这点。心灵之痛与肉体之痛相比，哪一种更剧烈呢？在最糟糕的情况下，让人无法忍受的思想也会有起落平息之时，但肉体的疼痛却总是经久不止的。心灵的创痛像一架轰炸机在上空盘旋，每飞一圈下一颗炸弹，而肉体的疼痛则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持久的壕沟战，枪林弹雨连续几个小时没有片刻的停歇。思想永无止息，疼痛则不然。我算什么样的爱人呢？终日所思的竟是自己的痛苦，何曾想过他的艰难呢？甚至那发疯似的呼唤归来吧，也全是为了自己。我甚至从未质疑过，这样的归来若有可能对他好吗？我渴望他魂兮归来，以便能挽回自己的过去，但我可不希望让他受更多的苦。他已尝过了死味，叫他再起死回生，在将来某日再经历一次死亡吗？人们称斯提凡为第一个殉道者，其实拉萨路的第二次死亡岂不更残酷吗？我开始明白了，我对妻的爱与我对神的信心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我不想夸大其词。信心里是否不该有半点想象呢？爱里是否不该有半点自私呢？神知道，我不知道，也许有那么一些些吧，尤其在我对妻的爱里。但两者皆非我所以为的那样，两者都是一大堆的纸房子。我如何节哀顺变，或者我如何会见斩情思，很重要吗？我如何悼念他，或者我是否悼念他，很重要吗？这些选择都无法减轻或加重他已逝的痛苦。已逝的痛苦，我怎么知道他所有的痛苦都已过去了？我从来都不相信，我认为完全不可能。那绝对信靠神的灵魂在咽下最后一口气的刹那，能一跃进入圆满和安息中。这只是眼下拼命想要牢牢抓住信仰的痴心妄想罢了。妻是一个巾帼女杰，灵魂如剑，一把端直雪亮千锤百炼之剑，但她绝不是一个完美的圣徒，而是一个有罪的女人，嫁给一个有罪的男人。我们是神的两个病人，还没有被彻底医治。我知道，不止眼泪需被擦干，罪污也尚需被洗净，那时这把剑才会锻造得更明更亮。但是神啊，你轻点，轻点，你一月接一月，一周复一周地折磨他那卧在轮椅上的身子，他可是一直披着这一副病体残躯啊，难道你还嫌不够吗？可怕的是，一位纯然良善的神竟让这种惨事发生，其可怕程度几乎不亚于一个宇宙施虐暴君。我们越相信神鞭伤是为医治，就越怀疑求神高抬贵手刀下留情能否行得通。一个残暴之徒可能被人收买， 可能厌倦了他的作恶生涯，可能偶尔也会良心发现，就像酗酒之徒偶尔也会戒戒酒一样。但想想看，如果你遇见的是一个完全出于好意帮你的外科医生呢？他越宅心仁厚，越有责任感，开刀时就越难留情。如果他答应了你的哀求，如果他在手术结束前就住手，那么你先前的疼痛岂不是白受了？然而，是否应该相信这般残酷的磨难对我们真有必要？好吧，你自己选择。磨难总在发生，如果这些磨难没有必要，那么要么神不存在，要么神非良善。如果真有一位良善之神，那么这些磨难是必须的，因为若磨难没有必要，即使一个稍有恻隐之心的生灵也不可能让人经受磨难或允许磨难存在。非此即彼，我们必须选择。有人说，我不怕神，因为我知道他是良善的。他们何出此言？难道他们没看过牙医吗？那可是难以忍受的事啊。接下来你或许会很冲动地说一句，不管有多苦有多糟，只要能替他受，让我来担当吧。可惜因为没有下任何赌注，你根本不知道这场赌局有多严重。除非突然间真有这种可能了，我们才会发现自己到底有几分当真。不过这种可能发生过吗？经上告诉我们，这种可能在那唯一的一位身上发生过。我发现自己现在能够重新信靠了，他替我们成就了一切可成就之事。他这样回应我们的冲动之语，你无能力担当，也无胆量担当，而我有这个能力，也有这个胆量。相当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是今天一大早发生的，原因很多，并非完全神秘使然。我的心情是好几个月来最轻松的。首先，我自存体力已经从彻底的疲乏中恢复过来了。昨天一整天，我虽然劳碌奔忙，但精力充沛，晚上睡得也比以前香。而且经过十多天的阴霾以及闷热潮湿的气息后，阳光普照大地，微风拂面而来。也就是此刻，我对妻的思念最淡，对她的记忆却最深，这是我始料未及的。实际上，这是一种比记忆更加深邃的东西，一种瞬间的、来不及回应的印象。但说它是一次相遇，又太过了。然而，的确是有某种意味，让我情不自禁用这样的字眼，似乎愁怀一释除，障隔就挪开了。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这些？若换了另外一个人在同样处境下，我误解他该是多容易啊。我可能会说，他现在走出来了，他终于忘掉他妻子了。而真相却是，他比从前更怀念他了，因为他慢慢有了平常心。这才是事实，而我相信自己能够明白各中三味。当你泪眼模糊时，什么也看不清。当你拼命想要得到渴求的东西，通常一无所得，即使得到了也不会是最好的部分。现在让我们好好谈一谈的命令，只会让大家更默然不语。
我今晚非得好好睡一觉不可的刻意，只会导致数小时未眠。渴得半死的人将美酒佳酿狂饮一通，实在是暴殄天物。同理，当我们怀念已逝的亲人时，不正是过分的不舍才导致那森森的铁幕，并让我们觉得眼前一片茫茫的虚无吗？求问心切的人就是得不到，或许是不能得到。这样看来，或许求问神也是如此。我逐渐意识到，那门不再是紧紧闭着、重重拴着的，不正是我自己的抓狂才导致门在我面前砰然关上吗？当你的心灵深处只剩下了呼求之声时，神无法搭救你，就像落水的人狂抓一通，别人怎么帮他？可能正是你自己反反复复的嘶声喊叫，让你听不见你想听见的声音。另一方面，有道是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但是否叩门就得像疯子一般又撞又踢的？还有一句，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别忘了，你得有接受的容量，否则神再全能也无法给你。也许你自己的血气暂时破坏了这能力。因为在属灵经历中，什么样的误解都可能发生。很久以前，在我们还未结婚时，有一整个上午，妻一边做事一边有灵异之感，隐隐觉得神就在他身边，召唤他的注意。当然，由于他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圣徒，自然以为就像通常有的情况，圣灵提醒他某些未忏悔的罪或某些未尽到的本分。最终他顺服下来，面对他。但没想到神给他的话却是，我要赐福给你。他马上变得喜乐起来。我想我开始体会到为何悲痛之情犹如悬空之感了。许多习惯性的冲力受挫，我终日所思所感所行全以妻为目标，现在目标消失了，而我还是习惯性的把剑搭在弦上，随后一起不得不放下剑来。那么多路都让我想起妻，我踏上其中一条，但前面却横着不可逾越的关隘。曾经条条是通衢大道，现在却穷途末路。一个好妻子是将多重角色集于一身的，对我而言，妻无所不是，她是我的女儿兼母亲，我的学生兼老师，我的臣民兼君王，而且常常千变万化，还是我忠实的同志、朋友、旅伴、战友，以及我的女主人。但同时又不亚于我的任何男性朋友之于我的价值，甚至更甚。如果我俩从未陷入爱河，也会常常聚在一起，难免招惹一些流言。因此一次我曾夸他颇有男性美德，但他马上针锋相对，问我是否愿意听到别人夸我有女性美德。这反问真是一针见血。亲爱的，然而你的确有点亚马逊女子、彭特希勒亚及卡米拉等巾帼女杰的特质，而且你也很高兴自己有这样的特质，我也很高兴，而我能欣赏你的这种特质，你也很高兴。所罗门称他的心腹为妹子，一个女人能算是个完整的妻吗？若非有些时刻因着某种独特情怀，她的男人忍不住要称她一声哥哥。 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我不禁要如此形容我们的婚姻。不过可以做两种解释，一种解释相当悲观，好像神一看到他所造之物中有两人恩爱喜乐，就要立刻拆散这段良缘，休想百年好合。又好像他是社交酒会上的女主人，一看到两位客人有互通款曲的苗头，就会马上把他们隔开。另一种解释则是，这段婚姻已经非常完满，已经达到了神起初设计婚姻的目的，故而不必再持续下去了。神仿佛在说，好，你们已将这堂课的内容融会贯通，我对此很满意，现在你们要准备进入下一课了。当你已经学会二次方程式，而且运用自如，你不会再停留在此阶段，老师会催促你更上一层楼。因为在婚姻中，我们的确学到很多，受益匪浅。两性之间各有风棱，或隐或现，直到一段完整的婚姻将两人慢慢磨合。当我们在一位女子身上看见侠骨豪情、剑胆赤心，便称之为男性化，这是大男子主义作祟。而当我们在一名男子身上看见多愁善感、温柔细腻，则以女性化形容之，这也是大女子主义。但大凡彻头彻尾的男人和彻头彻尾的女人所拥有的人性，该是多么畸形、可怜、支离破碎，不然何以得出此高见？婚姻使夫妻二人合为一体，神按着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因此云雨之欢使我们超越各自性别之繁篱，这颇为悖论。接下来其中一人去世了，我们认为爱情中断了，就好像一支舞在半场戛然而止，又好似一朵花在含苞待放之际不幸折损，也好比某物被砍掉一截，失去应有形状。我怀疑，实在忍不住要怀疑，是否逝者也体会到生离死别之苦，这苦或许只是他们需经受的炼狱之苦其中之一呢？既然丧偶是我们爱情历程中普遍的不可缺的一部分，那么对于这两个有情人，对于天下一切有情人，莫能除外。就像夏天接下来是秋天，恋爱接下来是婚姻一样，婚姻接下来就是丧偶，这其实再自然不过。它不是某一过程的中断，而是该过程的另一种形态，不是舞蹈中断，而是该舞蹈的下一形式。当我们所爱之人健在时，我们不求自己的益处，当舞蹈中较悲凉的形式出现时，虽然所爱之人已香消玉殒，但我们仍然必须学着不求自己的益处，去爱他本人，而非频频回首追抚往昔、追抚记忆、追抚哀愁、追抚安慰、追抚爱情。蓦然回首，我发现不久以前自己还非常担心对妻的记忆到底有多少虚幻的成分。由于某种原因，我能想到的唯一原因便是开始对神的怜悯良善有所感悟，我停止庸人自扰了。一旦我开始停止庸人自扰，很明显的事情发生了，那就是他似乎与我处处相遇。相遇这个字眼太强烈，我指的并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幻影或声音，甚至也不是在任何特定时刻惊心动魄的情感经历，不如说是一种并不起眼但波及一切的感觉。它 依然在，宛如从前。这一事实需要严阵以待。说需要严阵以待，可能并不恰当，听起来好像他是把战俘。我怎样表述才能更贴切些呢？千真万确，或绝无虚言，可以吗？这就好像经验告诉我，你发现妻依然在这个事实，大喜过望。但要记住，无论你主观意愿如何，它的存在都是一个客观事实，这一事实与你的意愿无关。我已到达什么地步了？我想与另一类型的官夫差不多吧。对人们的探问，他会停下来，倚在铁锹上，这样回答：谢谢啦，没什么可抱怨的。我的确格外想念他，但听说这些事发生是为了考验我们。我与他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他用他的铁锹，我目前不善于挖土，用的是自己的工具。不过，考验我们，需要正确理解。神从未做实验来试探我的性和爱究竟品质如何，他早就知道了。不知道的是我。在这次审判中，他让我们同时站在被告席、证人席和审判席上。他一直都知道，我的圣殿是纸叠的房子。唯一能让我察觉这事实的方法，是将纸房子拆毁。这么快就痊愈了？不过，痊愈之言有点模棱两可。说病人在动阑尾炎手术后痊愈是一回事，说他一只脚被锯后痊愈又是另一回事。手术之后，这个人或残肢愈合了，或死了。如果愈合了，那剧烈持续的疼痛会停止，不久他将恢复体力，可以借助木质义肢慢慢挪步。他已痊愈了，但锯掉的那条腿可能一辈子都会间歇性的作痛，而且可能会痛得受不了。此外，他将永远是个瘸子，这一事实他时时刻刻都难以释怀。洗澡、穿衣、坐下再起来，甚至躺在床上，都和从前不一样了。他的整个生活方式都被迫改变，他从前认为理所当然的各种乐趣和活动都不得不取消，兵役也没法服了。目前我正学习拄着拐杖到处走动，可能不久就会装上假肢。然而无论如何，我再也不是双腿健全的人了。然而不可否认，从某层感觉上看，我的确比从前好多了。随之而来的却是一种羞愧感，并觉得有责任去保持、助长、延长自己的郁郁寡欢。我曾从书中读到有关这类的感觉，但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如是观。我明知妻不希望我这样，他会叫我别犯傻。我十分清楚，神也不希望我这样。那么，这类的感觉背后是什么呢？毋庸置疑，多少是虚荣心作祟。我们想证明自己是超级情人、悲剧英雄，而非众多丧偶之人中区区一介匹夫，举举而行，卖力做着苦差事。但这并不是全部的解释。我想还有一种混淆有待厘清。其实我们并不需要悲痛，尤其是初期的心理剧痛延续下去，没有人受得了。但是我们却需要另一种东西，悲痛只是其中反复出现的一种症状，而我们却把症状和事情的本身混为一谈了。前晚我写道， 丧偶并非婚姻之爱的中断，而是婚姻诸多阶段之一，就像蜜月一样。我们需要的是在此阶段也好好的、坚定的生活下去。如果它让人心痛，啊，那是肯定会的，便应接受痛苦也是这阶段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我们不愿以抛弃配偶或与配偶离异为代价来逃避痛苦，这等于让死者再死一次。夫妻本为一体，现在既已被切割两半，我们不愿假装仍是完好无缺的整体。不过婚姻仍在继续，爱情仍在继续，也因此悲痛仍在继续。然而毕竟我们不会为了悲痛而悲痛，如果我们有自知之明的话。其实婚姻既能继续存在，悲痛越少越好。在死者与生者之间的婚姻里，喜乐越多越好。在各个方面都是喜乐越多越好，因为正如我已经发现的，过分强烈的悲痛不但不能使我们与死者紧密相连，反而会切断彼此的关联，这点越来越清楚了。就在那些悲伤感最少的时刻，沉郁通常是这种时刻之一，妻会突然间涌上我的心头，带着她的本来面目，带着她独一无二的性情，与我在最糟糕的时刻所感受到的妻完全不一样。那时因着我的悲情，妻的形象也被简单化，显得惨兮兮阴沉沉的，而这时却是她最纯然属己的样子。这太好了，太令人振奋了。我好像记得，虽然此刻无法随手摘影，在各种歌谣和传说里，已逝的亡灵总是告诉我们，哀悼反而对死者有害无益，他们恳求生者停止哀悼，这可能比我所思忖的还要意味深长。果真如此，我们祖父辈的做法岂不太误人子弟了？所有那些哀悼仪式，有的延续一生之久，上坟、守忌日，该尸骨未寒者的空房间必须保持其生前的原样，或者闭口不提死者，或者总用特殊的语气提及，甚或每晚用餐时像维多利亚女王一样设位摆出亡人的衣服以表其在席。好，简直跟木乃伊似的，这真是让死者死后都不得安宁。这是否正是他的目的？潜意识里可能其中有极原始的因素在作祟，让死者彻底销声匿迹，确保他们不会偷偷溜回生者中间，是荒蛮之名最主要的营生，不计一切代价要让死者入土为安。这些仪式行为的确强调了死者已死的事实，也许这一结果并不如崇奉仪式的人所相信的那么不受欢迎。不过我没有必要论断他们，一切都纯属臆测。我最好平心静气想我自己的问题。无论如何，我的计划已经很清楚，我将尽可能常常喜乐地转向他，我甚至会开怀大笑着问候他，对他的哀悼越少就越与他接近。这是一个很美好的计划，不幸的是我无法执行。今夜新的悲痛又像地狱之门一样轰然大开，狂乱的抑郁、苦毒的怨恨、胃里的翻搅、梦魇式的幻境、姗姗不止的泪水。因为对哀痛中的人没有入土为安这件事，你不断从一个阶段挣扎出来，但一个循环接一个循环，它总是周而复始， 一切又开始重复。我是否在原地绕着圈子打转？我爬的可是一道螺旋梯。若是螺旋梯，我正往上爬呢，还是往下爬呢？多少次？难道会永远这样吗？多少次，巨大的虚空像完全陌生之物一般袭来，让我惊诧万分。我不得不说，直到这一刻，我才意识到自己失落了什么。同一条腿一次又一次地被切除，那刀子往肉里猛地一戳的疼痛，我一而再，再而三挨受着。他们说，懦夫一生死千百回，相爱着的人也是如此。那以普罗米修斯的肝脏裹覆的恶鹰，每次所绝食的，岂不都是长回原样的心肝？
家常读书制作，感谢您的收听。